欢迎收听最富足的投资序言。看过我之前撰写书的读者一定会立即就注意到，这本书有所不同，它既没有讲述我周游世界的奇闻异事，也没有谈及对最佳投资领域的具体想法，而是落笔于我从生活经历中总结精炼的一些有价值的事故与教训。我认为每个人不论年轻还是年老，都会发现这些事故与教训在某些方面比我之前写过的任何内容都更有益处。我的两个女儿是我写这本书的动力。快乐2003年出生，小蜜蜂2008年出生，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审视这个世界的方法。就在不久前，我也许还会对自己会有孩子的想法嗤之以鼻。我生长在阿拉巴马州，是家中五个男孩的老大。我意识到父母除了照看弟弟的压力外，还要承受养育五个孩子所必须的经济负担。随着生活与工作的变化，我忙于业务和旅行，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为人父母这个问题。这种状态似乎无休无止，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追逐与满足我的事业与激情。实事求是地说，我时常对那些有孩子的人们有一种同情感。我有些诧异，他们怎么有时间或金钱做其他事情？我告诫自己，绝不要做这样愚蠢的事。然而，生动的一刻在等着我。随着两个女儿的出生，我意识到，生活中没有比为人父母更弥足珍贵的事情。当然，这个时机必须成熟。事实上，假如我在二三十岁或者四十岁甚至五十岁的时候成为父亲，对我对孩子的母亲尤其是孩子，其结果可能是一场灾难。我现在已具备了经验，也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新的激情中，我的孩子们。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常常把我拉到一边，向我传输经验教训，意图培养通常我们所指的个性。他的建议相当简单，努力工作，独立思考和公平待人，这些成为了我待人接物的根本，伴随了我的一生。而如今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父亲，我想将这些经验与教训记录下来，作为我女儿生活、爱情、闯荡和投资的指导方针，也为任何寻求建议或追逐成功的人们提供指导。我希望父母读这本书受到启发后，把这本书送给他们的孩子。反之亦然，我在书中列举的诸多经验与教训，不但适用于青少年，也适用于成年人。比如，遇事问个为什么，理解金钱的意义，以及远离险境，远离坏人。引言：我亲爱的女儿们，你们的父亲是一名金融投资家，是一位努力工作，尽自己最大努力学习和掌握所有知识，以保证能够挣到足够多的钱，然后提前退休的人。结果功成名就，得以在37岁时提前退休。我愿意与你们分享我生活中所得的全部经验与教训。我成长在迪莫波利斯这个乡村小镇，曾经全部的心愿就是拥有足够的金钱，以保证我有充分的自由，在生活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五岁那年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在当地的棒球场上捡拾空气水瓶子。整个童年时期，我还打过很多工，最终一路打进华尔街。在华尔街，我看到并抓住了机遇，以追逐和实现我对于周游世界、了解世界的热爱与激情。在15年的时间里，我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得以提前退休。脱离了必须到办公室日夜操劳的辛苦生活，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可以挥洒我的冒险激情，了解全部的世界，以及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一直以来都享受工作，享受成功， 但是现在能够给予我快乐胜过世界上一切的正是我的家庭。我想与你们分享这一切，这对你们非常重要，这样你们也能够拥有幸福和成功的人生。2008年，我的女儿快乐和小蜜蜂，自从有了你们以后，我发现我作为长辈永远也不会停止学习。在这个全新生活中，你们给予了我太多太多，我之前绝对不可能想到或不可能理解。现在适逢其时，你们正在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十年。我对这本书做了增添，与你们分享经验、教训和建议，这些关系到你们的年少时期，伴随你们的成长道路。我逐渐理解社区的所有人，而在有你们之前，我从不理解，也不感激或关心他们，父母们。因为有了你们，我渐渐地了解了我自己的父母，真希望他们仍健在，这样我们就可以交换各自的观点。我倾听其他父母，向他们学习，与他们分享我的智慧和见解。我认识到，任何人所能经历最澎湃的激情是爱，而没有比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爱更伟大了。这种爱最深厚，最真挚。对你们的爱，时常不经意间令我感慨万千。在你们俩出现以前，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流过如此之多的眼泪。我为你们的成功和幸运喜极而泣，为你们的皮肉之苦或疼痛伤心流泪。但是我想做的一切是为了消除你们的苦难与痛楚，因为我感受到的苦难与痛楚远远超过你们经历到的。幸运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眼泪都是喜极而泣的。有时候我尝试着回忆过去生活中的成功与胜利，是否能够在任意方面与我作为父亲所感受的喜悦相提并论。毋庸置疑，答案是没有。你们让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新手。我记得曾经嘲笑过某个人，这个人曾言之凿凿地告诉我，当你有了孩子，生活才刚刚开始。现在我已脱胎换骨，体验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这个新手决定移居亚洲，踏上新的征程，这完全是因为你们。快乐，在你4岁的时候，我们移居到新加坡，之后不久，小蜜蜂，你就在这里出生了。我希望你们学习并精通汉语，了解并理解地球上这一蒸蒸日上的地区，它将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教育也是我们决定从美国移居这里至关重要的原因。亚洲的孩子在诸多国际考试中总是高居前位，相对应的是，美国孩子再也没有进入过世界前20位或25位。我意识到，数十年前我所接受到的教育，目前在美国已极为罕见。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以赢得自尊。现在的美国孩子都增加了自尊课程，而在亚洲，自尊课程根本不存在。相反，孩子们被寄予厚望，通过自己的成就以赢得尊重，理应如此。我那个时代的学生，如果能力不足或工作不够努力，就要承担失败的风险。如今在美国，这种情况已相当罕见，而在亚洲却不是这样。我在美国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担任教授的时候，曾给一名学生不及格的成绩，然而校方却推翻我的决定，让这个学生通过，以使他免受折磨。我们刚到新加坡时，经常被问及为什么决定移居亚洲，我们通常的回答是，主要原因是教育体系不同。有一天，一位母亲问我，是否打算让你们参加小学毕业全国统考。这位母亲告诉我，新加坡许多父母会尽他们的所能，以避免让孩子参加这个考试。我告诉她，我赞同高标准、严要求、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这正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真希望现在能够找到那位母亲，对她表示我的感慨。我的确不知道亚洲的教育如此耗费时间和精力，远远超出我能够想象到的状况。尽管如此，我也没有让你们退出这个体系，部分原因在于你们俩已经做得非常优秀。当然，我还是会不时地质疑自己的决定，我坚持自己的决定。我认为亚洲一直在崛起，在过去的数十年繁荣发展。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债务增加，教育体系衰弱，目前已成为世界上非常大的债务国。你们开始阅读时，我就教你们如何阅读麦加菲学生读本。这些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一直是美国学生的教育用书。正是这几代人使美国成为了20世纪最成功的国家和最大的债权国。互为因果，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麦加菲学生读本创立了一种先进的、富于挑战性的阅读方法。直到今日，我还津津乐道于阅读高年级版本。但是我可以想象，这些本来让12岁以下的孩子们阅读的版本，对今天美国的青少年和大学生同样是一个挑战。阅读的力量，我对你们再怎么强调都无可厚非，它对成功的人生极为重要。我高兴地看到你们俩都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只要我允许，你们俩都能够整天阅读。我曾告诉过你们，在新加坡，我愿意买任何一本你们想要的书。很多时候，我都认为你们可能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或者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如此钟爱阅读，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持之以恒，让阅读成为伴随你们一生的热情与激情之一。令我欣慰的是，阅读是你们的主要恶习，希望能一如既往地保持。既然你们如此钟爱阅读，我现在专门为你们写一本书，就显得愈加恰逢其时。我希望你们能将我给予你们的经验与教训、分享的建议与想法铭记在心。但愿我能够为你们带去一个比你们带给我的更加美好的生活。2017年，最富足的投资，华尔街神话罗杰斯写给孩子的21条法则，作者吉姆·罗杰斯，演播刘天宁，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